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心可以再次来到唐孙这里跟大家去分享。我给今天的题目叫做真正的安息。有时候我们听惯了主给我们的这个应许，但是如果我们很仔细来到去想一想，这个其实不是一件那么普通的一件事情。神不单止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赦免我们的罪，但祂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祂里面，可以得享安息。是什么意思呢？必须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去有个祷告先。神啊，我们今天的早上祈祷你去打通我们的耳朵，以致我们去明白你自己的话语，给我们有力量在你自己的话语里面来到去蒙恩去领受，并且能够去经历明白从你而来那份真正的安息，求你去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节的经文，有一些圣经学者去讲到这一节的经文是耶稣信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讲到耶稣他是哪一个呢，还有他对我们这一班跟随他的门徒来讲的意义是什么。短短不是很长的经文，五节松一点的，我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一开始25节去到27节，他讲的是关于神他自己的启示，他的计划他的启示是向一些聪明通达的人来到去隐藏的，但是向一些婴孩是去显明出来，人是要透过耶稣才可以得到这个启示。而之后第28节开始，他讲到另一个部分是主是很乐意去承担我们的，而我们可以去到祂里面去得到安息的。这节经文好像不是很深奥，不是很复杂，我们可能经常都用的，譬如可能是写一些金句卡，病患的人我们很喜欢写这节经文去送给其他不同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到去想一想，其实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去浮现，不是那么简单的。比如我们回到经文里面，我们一起看一看好吗？我给了第一部分，我们叫做一个很令人困惑的一些上下文。为什么这么说呢？给几个观察跟大家分享一下，看你觉得怎样。第一部分，我想问一问大家，当耶稣去讲这句话语的时候，他是什么时候讲的？是第11章到最尾完结的高峰的时候去讲。25节他怎么说？他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来到藏起来，向婴孩就显蒙出来。我想问问大家，这里所讲的那时和这些事讲的是什么呢？那时 是什么时候呢？这些事是什么的事情呢？有些人就可能说，那时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连接词，可能是马太写的一些风格，他可能在其他地方里面都会写到什么什么那时，跟着之后又那时，是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写作，不需要想太多。或者都可能是，但如果将那时和这些事连在一起的时候，那就应该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时候和事情他是在说的。那我们怎样去处理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一下上下文，看一看上面讲些什么。我们看一看上面，如果你有圣经的，你可以一起帮我一起看到前面。如果经文上面由上文20到24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主在责备一些城市，这些城市是加利利北部犹太人的一些城市，也都是耶稣他曾经行过神迹的一些地方。那这些城市发生些什么事呢？为什么耶稣要责备他们呢？跟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文关于安息又有什么关系呢？而你都会发觉他的责备的语气是很重的，是很带着审判性的一些字眼，很严厉的。但由25节开始，你会发觉突然间气氛是180度的改变，变得温柔的，变得宽容的。为什么会有这180度的改变呢？我们怎样协调这两个不同的部分呢？我们明白马太他去写的时候，他不是随便好好随机将不同部分就这样摆在一起的，他这样来到编辑资料一定有他的意思在背后的，他原因是什么呢？这个第一个我令人 很困惑的一些上下文。另外又给多少少一些观察，我又发觉呢，安息这个字，安息这个字原文呢是新约圣经出现了12次，5次是这个福音书里面， 但你看得到它其他出現的那個翻譯是很不同的，很豐富的意思的。我隨便只是將其中兩個拿出來跟大家看一看。路加裡面怎麼說呢？同一個字出現在路加十二章，他就說有一個人，他就跟自己的靈魂說，靈魂啊，我有很多的財寶的了，已經是很多積存了，可以很多年不用的了，打跛腳不用做的了，只顧安安日日地來到去吃喝快樂。他講緊好像一種一個人是不用再做來到去退休的一種安逸的一種生活裡面。但是腓利門書裡面講緊話，是講緊話我們是因為是主裡面有的快樂展望，以至是基督裡面會有那種的暢快的。而馬太他是用到安息這個字，好像講緊我們星期日回來守主日這樣。這個字我們發覺有很多種不同的意思，究竟這個意思是什麼呢？如果我們再去看看之後的經文，之後經文發生什麼事，就是耶穌的門徒和法利賽人之間有一個很激烈的一些的爭鬥，是一種的衝突在當中。一班的法利賽人指責耶穌的門徒在安息日裡面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是什麼？是第十二章那些是醫病等等，他們是指責耶穌的門徒在安息日裡面去醫病等等。如果是這樣看的時候，你就會更加多的問題出現，好像耶穌所要求的安息是有事做的，反而這些宗教領袖法利賽人他們要求的安息才是不做事的。那很明顯這種安息不是說一種很靜態上面的休息，那這個的安息說的是什麼呢？為什麼他說自己是柔和謙卑呢？什麼人可以去到耶穌面前得享安息呢？這些很多不同的問題，我們發覺如果我們不處理，我們不能夠真正明白什麼叫做安息。那不如我們用最後的之後跟著來20分鐘多一點的時間，我們一起回到經文，嘗試來到去回答，去了解明白什麼是安息。去明白什麼是安息的時候，我們要回到20節開始來到去看。他講到一個不信的世代，如果我們再很仔細回到20節開始去看的時候，經文講到三個的城市，包括哥拉信、白菜大、加百隆。剛才講了這些是加利利北部的一些城市，也都是耶穌他走過很多神蹟奇事的一些地方。給多一點資料大家，加百隆是一個很繁榮的地方，交通樞紐，人民生活很安逸，很滿足在當中。在這個時候，當他們發現很多的東西，可能他們都可以透過努力來到去回應，爭取得到他們的需要的時候，有一種很滿足的情緒。怎樣說呢？如果我們看23節，他這樣說，加百隆啊，你已經升到天上，將來必墮落陰間，因為在你們所行的義能，如果是所多瑪，他還可以存活到今日。他說到要留心這種的態度啊，這種的態度是當他們以為自己可以升上天上的時候，以為自己更加優越，自以為是，但是將來原來有一天突然間可以被墮落下來的。並且主繼續去說，如果這些神跡是所多瑪所行的話，他們都可能會存活到今日，並且審判的時候，所多瑪所受的都會比加百隆更加來到去容易受。如果你發覺21到22節也都有類似這樣的話，他說耶穌跟他說到是哥拉信或者是白菜大，如果是你裡面所行的異能在推羅和西頓所做的話，他們一早都披麻蒙灰。這些城市或者你可能又會問，所多瑪、推羅、西頓又是什麼地方來的呢？如果回了教會一段時間的，可能你都會有些印象，所多瑪是一個舊約裡面的城市，也都是一個罪惡很多的一個地方，也都是很繁榮的，好像剛才所說的加百隆。但聖經創世記怎麼說？第13章他說話所多瑪在耶和華面前是最大惡極，因此耶和華就做了一個公義的審判，由火從天上面降下來。同樣推羅和西頓都是一些外邦的拜偶像的一些地方，他們都處於在一些的富裕的貿易中心，但因為他的驕傲拜偶像，同樣都去受到這些審判。但耶穌這裡去說，即使這些城市他們都有一個悔改的可能性在裡面。 如果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他们中间，他们都有一个改变的可能性在那里。但是相比之下，今天的加百农，他们的不信是多么的严重。他们见过很多的神迹奇事，但他们仍然是骄傲的，不愿意接受福音的。因此当神他自己去这样说的时候，是神他自己发出一个警告，告诉他们拒绝主会带来一个致命的一个后果。之前呢去过一个聚会，去聚会里面呢，我就发现，咦，原来其中一个的讲员是我中学的校长，而我之前是没有留意的。去到的里面呢，我就去听他去分享，他分享一个的事情。我中学里面呢有一个的学生呢，他很聪明，很另类的。当时候都未有 iPhone 啦，电脑不是说很普及的，咁佢就已經可以用電腦寫到好多程式，中學時候已經開始賺到好多錢嘅。咁之後入咗中文大學一個好好嘅學系嘅裏面啦。我中學係一個基督教氣氛非常之濃厚嘅學校嚟嘅，每年有好多次嘅佈道會啦，決志嘅機會咁樣。好難咧，一個人咧係好少比例咧離開中學時候都未決志嘅，但係佢就係其中一個，都一路咧咁多年都冇接受耶穌嘅。我哋覺得咧係好難向佢嚟到去傳福音，因為佢覺得係冇需要，點解咧？同埋佢嘅辯駁嘅能力係好高嘅，好多時候佢都會話信耶穌都係一啲好似我哋咁樣，係一啲好軟弱嘅人需要嘅一啲嘅精神寄託咁樣，唔係適合佢嗰一類嘅人嘅。咁點解佢無端端去校長？點解無端講翻呢件事情咧？就原來畢業咗二十幾年，佢都冇同校長聯絡。但是有一日，他突然间就找我校长的电话号码去打给他，因为他四十几岁了，人到中年，他突然间发觉自己有癌症，医生告诉他他要做一个很大型的手术，并且这个手术医生他自己是没有把握的，入了之后他不肯定他是不是会出回来的。那一晚当他自己一个人在医院的里面，他自己突然间思考到他自己的人生，他在想明天入了去之后会是怎样的呢？他的老婆、他的仔女会是怎样？突然间心里面一个很大很大对死亡的一种的惧怕在当中，他就想起我校长，就找他的电话打给他。电话上面就说嘛，啊，什么校长啊，我是哪个哪个哪个，你可不可以为我祈祷样。之后的电话他就没有再说话了，而是背后呢，我校长就说听到一些哭的声音样。你知唔知我哋發覺喺加百農呢啲嘅例子裏面，我睇得到人嘅心裏面有種嘅驕傲，覺得自己係可有所有嘅事情都能夠擁有嘅時候，會攔阻緊一個人接受福音嘅。好似加百農都覺得自己係一個高高在上喺天上面嘅時候，但原來有一個可能性係突然嚟到去降下，而唯有一個人佢放下自己，承認自己嘅限制嘅話，原來都可以認識耶穌。但我不單止這個層面，我還想跟大家去講一講一樣嘢。在加百農這些城市裡面，我們看得到他們的不信純不是純粹是缺乏一些東西，他們不是純粹缺乏信心那麼簡單，而是他們的心裡面存在一些東西是抗拒厭惡耶穌的信息，不是純粹他信心的不足，而是內心裡面抗拒耶稣他自己的真理，即使见到很多的神迹奇事的情况。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他们有一套既定的成功的标准，即使见到耶稣行很多的神迹，听到福音很多次，见到病人是得到医治的，但是在一些见到病人医治的情况，但是他竟然就是跟门徒来到去拗，你为什么在安息日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不能够符合和达到他们觉得成功的那个框架期望和标准那里。当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对和错的标准的时候，认为那个才是主导我们的人生，他们就会问，喂，你是谁啊耶稣？你怎么告诉我我应该怎样来到去过我的生活？你凭什么来到去引导我自己的生命？他们更加不能够相信耶稣是那个终极权柄那位主，因为他们觉得是不需要耶稣的。大家要留意，当主他去讲什么是安息的时候，在整个经文那个的 context 的背景的里面，耶稣所做的呢是将那些安息和那些城市去做一个比较。而我们回到二十节， 他一开始怎么说，是要悔改，是完全击碎这些城市的一些骄傲。事实上，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成功的标准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来去追求才是一个合理成功的一个人生。我又认识另一位弟兄，他是一个跨国的保险公司里面做区域的总监。有一次的清谈节目，这位的弟兄就被问到，弟兄啊，你觉得你自己是有钱啊，定是贫穷咁样？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弟兄来的，他就分享，很视乎你跟什么人去比较啦，咁样。他就很坦诚分享他过去的一个的挣扎。他大学毕业啦，做了一段时间啦，收入越来越高啦，累积了一定的财富，都买了楼啦，觉得自己这样都算是有富有了啩。但是没有因为这样而得到平安。当他晋升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他就开始认得其他的朋友越来越多。他突然间发觉，原来身边有钱的人原来是比他多很多，只是之前不认得那些的人，现在认得了，就突然间觉得自己很贫穷，离富有原来有很大的一个距离。在这个状态底下，他就回去之前搏命去赚钱搏命去赚钱的状况。又过多几年，他觉得自己，我这样都算是比较富有了吧，可以叫做财务自由了吧。于是在那个时候，他又认识了更加多的朋友，那些朋友是真正财富自由的朋友。而突然间发觉，原来一个人的银行那个的户口可以有很多的零去面。他突然间又发觉，原来自己是很贫穷的，原来自己和有钱是有很大的距离。他又回到之前的状态，不断来到去寻找在金钱里面给他的一个的满足在当中。诗篇怎样去讲呢？诗篇这样说，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室必永存，住宅必流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在一个这样的背景里面，我们能够比较明白耶稣说的安息是什么，以及耶稣为什么去说他要将这些事情向聪明通达的人隐藏，向婴孩来到去显明。聪明通达这里讲的是什么人呢？讲的就是我刚才所举的一些例子，加百隆啊、索多玛啊等等，他们自以为靠自己是可以成功，而内心产生了一种抗拒耶稣的一种心态，觉得自己不需要的，因为他们自己的骄傲神都向他们来到去隐藏起来。但是主选择向一些婴孩来到去启示，这些的婴孩他们去看得到自己是很渺小的，即使他们可能都会有财宝，但都会看得到我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管家来的，他看得到自己其实是有限的一个的人来的，很需要耶稣他自己的。在这些的人，神就很愿意来到去拯救，并且有个应许告诉他们，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得到一个真正的安息的。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事业上面有一些成功，爱情里面有一种的满足，或者甚至是社会里面我们都有一些贡献，我们可能会这样来得到短暂的一些满足。但是日子耐了，你看回转头，你会发觉其实不是的，即使有的时候都很短暂，很快就会消失。一个人只是进入一个状态，去不断追不断追不断追，变到是非常之不开心，很疲倦的一个过程。有个诗人这样去说，他说即使是人觉得满足的时候，内心仍然是不够圆满，仍然渴望一种更加深层次永恒不变的幸福和喜悦。去回应这个不信的世代，当耶稣去讲安息这个题目，其实他是揭示一件事情，当一个人自以为聪明通达，比主更加知道我应该怎样来到去过我的人生的时候， 这个安息的信息告诉我，这件事情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因为主正是向那些聪明通达的人来到去隐藏。那怎么办呢？有什么的答案？ 有什么方法可以面对呢？我们就看回经文，经文呢就告诉我们的答案方法是怎样。不如请大家帮我读第27节好吗？一二三，一切所有的都是父所赐给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的。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但是有一个方法，有一个答案。经文里面讲到话，是啊，他是向聪明通达的人隐藏，但是神就选择向一透过一个中介去启示他自己。这个中介是谁？就是耶稣他自己。透过耶稣这个中介，我们是可以认识神，去到他的里面得享安息。如果这样讲的话，这个安息不是不做事，不是歇在这里，而是讲一个更加深层次的一种的连结在当中。这种安息是因为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不再来到去按照我们的计谋，我们的方法取代了神的主权，而是基于我们接受他的主，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当为什么他要提到旧约那些城市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去重复旧约先那班的祖先所犯的一些错误。他们拒绝了上帝，结果是进入了一个秘掳的一个环境里面。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如果你今天都是拒绝我的话，你拒绝着上帝，但如果你去接纳我的话，你就可以有一份真正的安息在那里。所以安息不是一种歇的一种生活，是一种很积极学效主，让主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让他接受他那种王权在我生命里面一种生活的态度。现代人很难来到进入安息的，因为我们很想自己话事，我们很想得到更加多，我们希望可以拥有更加大更加多。之前看过一篇文章，他讲到千禧世代为什么会变成一个 burn out 过劳的一代。他里面文章就这样讲，他说一班的千禧世代进入了成年之后，他发觉工作环境不同了，工作是更加的竞争激烈，这种不安息的状态，由我们很小的时候已经被训练怎样申请幼稚园，跟着补习考试等等，很想很想我们必须只可以成为一个少数被拣选的一班人，维持某一种的生活水平拥有才可以。是这样慢慢慢慢，我们有很多人 burn out 过劳是一个很普遍的心理的状况。有人去分开什么是疲倦疲劳，是讲的是我们可能做事做到一个情况很累，不能够再比，但是过劳不是。 burn out 是讲的话做事做到一个程度很难来到去付出，但你仍然必须继续选择来到付出，好像永远都没有一个终点的，永远都没有一条完结的线的，永远的终点只是不断不断来到去被褪后，是一个这样的过劳 burn out 的一个情况，又怎可能会有安息呢？我们看回最后这个经文最后两节，他讲到一个的方法，告诉我们听我们怎样可以有刚才所讲的真正的安息。我们到到最尾的29到到30节，必须请大家再帮我读出来好吗？一二三，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产的。在这里面讲到一个方法，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可以享受在主里面安息。它其中一个重点是一个轭，轭有两个的意思的。第一个意思是一个农耕的比喻， 是在一个农业社会的里面要将这个轭套在个牛的身上面，以致到在这个耕垦土地的时候可以耕出一些深沟，可以来到去种子来到可以摆下去。如果耕种过程很重的人是拉不起，我们靠牛来到去拉动，并且这个牛和这个轭是连在一起的时候，以致牛去顺着这个轭的方向来到去走。除了这个，在古代的时候一些的拉比他们都会收学生的， 訓練他們一些的教導真理這樣。他們會稱這些門徒叫做背負老師的壓。如果我們跟一個老師的話，就要跟老師一起住，我們的生活環繞著個老師，老師的教導主宰引導我們的整個人生。所以背負一個壓意思都是在活出一種的生活的方式，他在說的是讓主他去引導我們的生活的方式，承認他是我們的生命的主，不是用自己的計謀方法去取代上主那個的主權在當中。但是現實，我們一班的現代人，我們發覺有很大的張力在裡面，因為我們發覺我們每一個人，當我們不是背負主的壓的時候，我們是被其他東西的套上其他的壓，用了其他世界的標準。有時以為我們捉得很緊的，以為這樣可以吹人頭地，但是同時間內裡面深處，我們發覺根本是不 work 的，根本撐不下去的。而耶穌說祂的壓和這些最大分別是什麼？第三十節，祂說我的壓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意思就是說，相比起世界那些標準，那些根本沒有人做得到的，盲目的追求是會變成一些很大的重擔在裡面的，會令到一個在一個不安息的狀況裡面，只是不斷的批評，對很多的事情的不滿在裡面的。但是他的壓是容易的，講緊話我們接受主的王權，成為他的門徒，我們將現在的生命和將來的生命都交給主，在這個壓的裡面，我們不需要去證明我們自己。有一個神學家，他的名字叫做潘霍華，他這樣講，他說救恩是白白得來的，但是做門徒是要付上生命的代價。救恩是白白得來的，但是做門徒是要付上生命的代價。意思是什麼呢？是講緊話跟隨他代表我們是要向我們的計劃去死，向神來到去活著。因此今年的教會的主題是講緊話是一切是主裡面。耶穌他去講到話，我們要享受這個真正安息，來到他裡面要負他的壓，其實同時間是一個很嚴肅的一個邀請。他問緊一個問題，是我們是不是都願意立志做主他自己的門徒呢？最後我們一起祈禱。主，我們相信你就是我們唯一的盼望，你是我們唯一的主。主啊，我們知道只有唯有讓你做我們生命的主的時候，我們才可以有一種真正的滿足。我們好深深地明白，只有當我們背負主你的壓的時候，才有一種真正的一種的自由在裡面。很多時候我們被世界不同的一種的標準來到去拖住走的時候，我們覺得很疲累，而我們忘記了你是我們生命的主。主啊，這刻我們來到你面前，求你幫助我們去負你自己的壓，接受你自己的王權，並且再一次立志的去做你自己的門徒。禱告奉耶穌名求，阿門。